弟兄姊妹早晨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再次同心低头祷告。七恩主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殿里面，透过诗歌去敬拜，亦都可以同心领受你的话语。求主你亲自去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以谦卑的心去领受你的话语，不单止领受，亦都在我们生活里面能够实践出来。求主你亲自帮助对我们说话，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各位，疫情已经两年半了，不知道大家觉得辛不辛苦？我作为家长，我就觉得很辛苦，真的。尤其是呢，即是疫情最严重，即是学都没得回的时候呢，真是困兽斗在家里对着小朋友。咁呢，就各位家长呢，其实都已经是各出其谋，是施展浑身解数，很多时候都搞不定。我就其中一个了。我听过那个父子咁嘅对话，大概个对话系咁啦。个爸爸就同个仔讲：阿仔阿仔，你今日真系好曳，我真系要罚你先得。今日冇得睇卡通片，又冇得食糖。咁大家可以估计到半个钟头之后发生咩事啦。咁当然个阿仔就会扭计啦，就话：我好闷啊，好想睇卡通片，我好肚饿，我要食糖。咁啦，当然就大家都应该听过呢啲嘅对话噶啦。咁跟住个爸爸点讲咧？你估下佢。咁爸爸就话：好啦好啦好啦，即系你最后一次啦吓，听日唔好再咁曳啦。咁啊睇播俾你睇一阵啦，卡通片两个钟好啦吓。咁啊食糖都系两大包好啦，唔好食咁多啊啦。即系类似嘅对话，可能大家都听过系嘛？嗱，你估下呢个小朋友会点啊啦？将来或者之后会点啊啦？听唔听爸爸话？梗系唔听啦。爸爸讲嗰啲惩罚次次都假嘅，次次都话：唉，我最后一次啦咁样。都唔係真嘅，講下嘅啫，佢嘅懲罰。又講下亞當夏娃嘅故事啊，亞當夏娃即係上帝叫佢唔好食分別善惡樹上面嘅果子啊嘛，係咪？吃的那日子點啊？必定死。咁呢個大家都好熟悉㗎啦。咁大家都知道亞當夏娃係食咗啦。假設上帝就走去同亞當夏娃講：顧念你哋初犯，今次唔罰你哋住啦，下次唔好啊啦。如果咁嘅説話，你估亞當夏娃再会唔会攞多一个禁果食啊？我觉得一定唔会，系唔止攞一个，应该攞一大袋翻屋企慢慢享用，系嘛？因为上帝讲嘅惩罚都唔系真嘅，讲下啫嘛。圣经里边记载咗好多上帝嘅审判同埋惩罚，究竟系咪真嘅咧？定系上帝其实讲下嘅啫，唔系真嘅？我谂熟悉圣经嘅我哋，我谂大家都知道个答案咯，系嘛？今日我哋会睇启示录第十六章，当中讲咗好多上帝嘅审判、上帝嘅惩罚。透过经文，盼望上帝亲自对我哋说话，亲自提醒我哋。我哋首先睇第十五章先啊，十五章一节，我哋一齐读，预备起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，大而且奇，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，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。哇，喺发尽喎，佢嘅大怒。我哋睇睇发生咩事先。约翰喺天上面见到咩啊？有个好大嘅异象，系一个点嘅异象啊？七位天使掌管住乜嘢啊？末了嘅七灾。七灾其实同七个碗有关系嘅，系咪食饭嘅碗啊？当然唔系啦，系同七个金碗有关。我哋再睇落去十五章七节，就会知道咧，上帝系俾咗七个金碗俾呢七位天使，每位天使有一个金碗。咁个天使攞住个金碗系嚟做咩嘅咧？就系施行审判，降下惩罚。嗱，你发觉启示录咧好多嘢都同七有关嘅。而家有实体啊，大家互动少少啊，谂起嘅就讲咯。有咩同七有关噶？咁静嘅，七教会系啦，仲有咧？仲有咩噶？七印系嘛？之前都讲过啦。仲有咧，七号系啊，七教会当然有七书信啦，系咪啊？好多同七有关嘅。其实七印、七号同七碗系同一个系列嚟嘅，都系上帝嘅审判，都系上帝嘅惩罚，降下嘅灾难。同埋我哋睇到七印、七号、七碗嘅灾难系越嚟越严重，上帝嘅审判系越嚟越严厉。我哋一阵就会睇到噶啦。呢度话佢嘅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啊！大家有冇试过咧？你嘅怒气系发尽啊？对住啲小朋友有阵时啊，个怒气发尽， 但上帝，上帝对住我哋怒气发尽啊，代表佢已经系好嬲，世人系好顽梗勃逆。我哋今日就会睇下呢七灾系啲咩嘅灾难。首先去到十六章啦，我哋十六章一节，我哋一齐睇，预备起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，向那七位天使说：你们去，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。有把大嘅声音从殿中出来，系边个嚟噶？呢把声音，边个喺度讲紧嘢？上帝，上帝同天使讲：你哋去啦，将圣神大怒嘅七碗，头先我讲七个碗啦，倒在地上，降下灾难。原来是上帝亲自吩咐啲天使去降下呢个惩罚嘅。睇到上帝已经系好嬲怒，对于世人嘅罪恶已经忍无可忍啦，系咪啊？究竟今日所睇嘅七灾系咩灾呢？事不宜迟，我哋一齐睇咯。头两灾，我哋一齐读，预备起。第一位天使便去，把碗倒在地上。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，海就变成血，好像死人的血，海中的活物都死了。好啦，我哋会发现呢，这个七灾呢同出埃及记的十灾似唔似啊？好多都差唔多㗎喎。第一个灾系咩啊？疮灾。十灾有冇疮灾㗎？有第几灾啊？创灾记唔记得？是第六灾，是创灾。好多都好似噶，唔单止同十灾好似，同七号嘅灾难都好似噶。呢度到第二灾啦，第二灾就系将海变成血啊！咦，十灾有冇噶？水变血之灾当然有啦，是第一灾啊嘛。同埋第七号里边，即系启示录前少少，七号里边嘅第二号咧，都系将海变成血嘅个灾难。不过大家在之前讲坛都听过了，是几多分之几变成血啊？三分一，不是全部的，三分一变成血。那海里面的活物死了几多下？七号里面的第二号都是死三分一啫。不过七碗里面这里是整个海都变成血，还有所有活物都死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惩罚，那个审判是越来越严厉，神的怒气发尽嘛，刚才讲了。那其实我们又想过海变成血有什么影响呢？架船都行到架照计，有什么影响的？海中活物都死了嘛，海中活物死了就大件事了，没得吃刺身，又没有生蚝，龙虾又没有，这个是不是最大的影响啊？那当然不是啦。最大的影响是什么？其实对经济一来会很大打击啦，即是很多人是靠打鱼为生的嘛。另外有些学者就研究，即是整个生态啊，即是食物的供应，你突然间的海没有活物，即是食物的供应是突然间整个世界减少了很多，那就一定会带来饥荒的问题。饥荒的问题都是我们近来常常都讨论的问题，是吗？为什么会有饥荒问题？新冠疫情已经肆虐了两年多了，全世界。另外俄乌战争大家知道啦，日日都讲的了，那个粮食供应啊，即是食物的出口啊，大受影响，食物的价格都不断飙升。即是那些贫穷的国家其实是很惨的，它本身已经被新冠疫情是打到它的经济冧晒咁滞㗎啦。而且食物价格不断上升的时候，它们根本没有能力买到足够的食物。以致很多的饥荒，很多饥饿的问题就出现。在联合国刚刚做了的调查，你估下全世界有多少人口是饥饿的人口啦？全世界七十几亿人，饥饿人口有几多少？全世界大家估下，是八亿一千万，八亿几人是挨紧饿的。原来即十个人大概一个人就挨紧饿了。联合国指出咧，咩为饥饿人口呢？大概你佢上床睡觉的时候咧，系饿住个肚嘅。大家有冇试过饿住个肚上床瞓啊？好辛苦喎，佢系日日都系咁。我哋啲小朋友好幸福喎，系嘛？即是呢碟餸又話唔食，嗰碟餸又話唔食。我個仔啊，豆腐啊鹽淋得滯，節瓜又話鹽硬得滯。啊，我真係成日同佢講，好多人都冇嘢食，你知唔知㗎？全世界有五歲以下嘅小朋友咧，係有 1.5 億個係營養不良、發育不良。聯合國亦都指出咧，六成饑荒嘅人口咧係因為戰爭而產生嘅。 六成饥荒的人口是因为战争而产生，其余的原因当然因为贫富悬殊啊，即是资源分配不平均等等这些人为因素啦。所以有调查显示，其实大部分这些饥饿饥荒的问题都是人为，都是人类搞出来。所以我们面对世界很多的灾难，我们第一个反应很多时候，哎呀神，你怎么让这么多灾难发生在地上的？你不要说只是非基督徒啊，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埋怨啦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不阻止这些灾难出现呢？为什么你不出手救我们呢？在这些这么多灾难我们埋怨之前，我们首先问一问自己，我们有没有做得不足的地方？有没有做得不合神心意的地方？面对这么多灾难，是时候我们要安静下来，省察一下我们的生命是否合神心意，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。如果有的时候，我们要认罪，求主赦免，因为神是那位施行审判的主，是那位公义的神。好了，到第三位天使了，看看他将个碗倒去哪里了。我们一起读，预备起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，水就变成血了。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，昔在今在的圣者啊，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。好，读到这里先啊。那么就水变血又是，即是十灾的第一灾，好像的，其实第五节都是很重要的。第五节呢，那些天使怎样说啊？昔在今在的圣者啊，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。这里呢，其实这句经文呢是讲道出了上帝几多个属性啊？三个属性啊，他是昔在今在的，即是自有永有的，他是圣者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公义的神。我们很多时候会看这些经文，即是第十六章，为什么上帝这样审判我们，这么严厉地惩罚我们的？这句经文就解释了，因为他是昔在今在，他是掌管万有，唯有他有资格审判大地。另外他是圣洁的，他是圣洁，所以怎样？他很恨恶罪恶咯，他见到罪恶他会审判，他会惩罚。另外他是公义的神，他不会视有罪为无罪，他不会当即是见到有罪的当看不到，所以他会施行审判，施行惩罚。这里其实就解释了上帝为什么会审判大地。我们继续读，预备起。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，现在你给他们血喝，这是他们所该受的。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，是的，主神全能者啊，你的判断义哉成哉。这里讲紧什么啊？哇，讲紧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是讲紧什么呢？因为刚才那两节经文讲那个碗倒落哪里啊？江河和众水的泉源嘛，那些是饮用的水来的。其实这里就说了，你们那些杀害圣徒和先知那些人满手鲜血，我现在怎样惩罚你啊？就给血水你喝，等你自作自受，明白吗？这里是这样解释的。第七节跟着就祭坛中有声音，为什么祭坛会有声的？这么得意这么奇怪的。这里我们就要看前一点，第六章九至十节那里就讲到祭坛是有声音，那里就讲祭坛底下是有什么声音啊？是为主殉道的人的声音，那些人在大声喊着说，讲什么？有没有印象啊？他们就说，神啊，你几时审判地上的人啊？你几时为我们伸冤啊？我们要等到几时啊？我们是很冤枉的，我们这么爱你，为主你殉道，你几时才伸冤？不过这里呢，这些为主殉道的人讲什么啊？这里是的，主神全能者啊，你的判断义哉成哉。因为这班为主殉道的人，他看到上帝终于为他们伸冤，终于惩罚那些杀害他们的人，所以他们在这里赞美神的公义，赞美神的全能。在地上多不多不公义的事情啊？我在这里分享一个故事啊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日本这个地方的，就是有个人叫富田岩先生。 富田岩先生呢件事咧都系几十年前啦，1966年。1966年咧，佢系一个日本人啦，喺个味增制造厂嗰度工作。咁啊，有人告佢咯，啊呢个控诉系好严厉、好严重啊，就话佢杀害咗佢嘅上司一家四口，仲放火烧埋佢屋企。啊，呢个杀人放火啊，真系。咁啊，日本咧系有死刑啊，大家知道。咁啊，判咗佢坐监，同埋判咗佢死刑。咁其中一个证据呢，就是因为屋企喺佢屋企搵到一件染咗血迹嘅衫，所以呢就唔使审啦，肯定系你㗎啦。咁但係呢，好多民间组织就为佢声援，我就话冇杀人动机㗎嘛，呢个人点会无端端杀害人，一家四口仲要放火呢？不嬲佢个人都即係人品又唔错，各方面即係正正常常，唔会做啲咁嘅事㗎嘛，系咪？咁所以呢，咁多人为佢声援呢，就一直冇執行嗰个死刑。一坐咗48年。咁啊，幾年之前咧，再有人為幫佢上訴啦。然之後再睇翻啲證據咧，原來發現嗰件有血跡嘅衫咧，對阿富田岩先生嚟講咧，根本係唔啱著嘅，係完全唔啱身嘅。佢冇理由著住呢件衫去行兇嘅。亦都 check 翻嗰啲血跡嗰啲 DNA 咧，完全唔吻合。當然仲有其他嘅證據啦，係證明咗咧係有人陷害佢嘅，即係有人殺咗人，然之後陷害富田岩先生。咁啊，佢就坐由30岁坐到78岁，坐咗48年嘅冤枉嘅监。咁啊，有啲嘅报道咧就话咧，所知嘅冤狱嚟讲咧，佢系破咗纪录啦，佢系坐得最耐时间嘅一个冤狱。咁我有时都会代入嗰个法官去谂，即系啊，咁咪都正常啊，即系揾到件血染咗血嘅衫，我系法官，可能都会判佢有罪嘅，即系。地上的审判官可能都会出错，但是将来审判我们的神，审判我们的主，他是不会出错，他一定会按着公平、公正、公义来到审判我们。上帝如果会出错都很大件事，是吧？没可能，是吧？即是本来一个人是上天堂，哎呀，不小心，不好意思，判了你落地狱，扔错了你落个火湖，是没可能发生的事。因为上帝是最公正、是公义的神，他会最公平的将来去审判我们。所以我们信仰的路可能是很艰难的，是吧？可能好像这些为主殉道的人，我们 很多的逼迫、很多的困难，但我们深信上帝会按公正公义去审判我们。我们只要谨守主的诫命，遵守主的道，将来上帝一定会按着我们的好行为，按着我们的信心去奖赏赏赐我们，亦都在我们生命的里面，可能会有被逼迫、有受委屈的时间，但我们亦都深信上帝必定会为我们伸冤，必定会为我们讨回公道，让我们有这份的信心去前行，因为神是那位公义的神。我们继续下来，去到第四位天使了，我们一起读，预备起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，叫日头能用火烤人，人被大热所烤，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，并不悔改，将荣耀归给神。这个讲的什么？第四个碗，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，就好热了，热到好像被火烧一样。大家想起什么？我想起全球暖化，其实全球暖化又是我们人类搞出来的。即是环保人士就说，其实真的越来越多地方呢是有热浪啊、干旱啊、沙漠化，越来越多地方是不适合人去居住。盼望上帝给大自然我们去管理，我们都做一个好管家，不是呢就迟些好像这个经文这样，真的很多地方是不适合我们住。好，看回经文先。哇，热到呢好像被火烧一样，好辛苦，不过啲人点啊？有冇悔改啊？冇悔改，继续亵渎上帝，不悔改，不将荣耀归给神。第五位天使啦，我哋一齐读，预备起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，兽的国就黑暗了，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，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，就亵渎天上的神，并不悔改所行的。 这里第五位天使将碗倒在哪里？是倒在兽的座位上，兽的国就黑暗了。兽的座位和兽的国是什么来的？很多学者就说这里应该是说罗马帝国。大家知道罗马帝国是很败坏，又有君王崇拜，又偶像崇拜等等，皇帝逼人民拜君王，很腐败的一个的国家，所以上帝惩罚他们，兽的国就黑暗了。这个所说的黑暗呢，未必是说黑蒙蒙、漆黑一片的意思，而是说上帝离弃他，他们与神隔绝，这种黑暗才是最可怕，是吧？十灾有没有黑暗之灾的？都有过。第几灾？第九灾就是黑暗之灾了。很多都好似的，是吧？很多都跟十灾好似。不过这些人怎样？有没有悔改？没有悔改，继续亵渎神。不悔改就不得止了，还要亵渎神。他们真的很顽梗勃逆，被上帝这样这么严厉的惩罚都不悔改。好啦，好快去到第六位天使喽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弗拉底大河上，河水就干了，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，从龙口、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施行歧视，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争战。第六位天使又将碗倒在哪里呢？幼法拉底大河上面，就令到河水干了。很多时候河水干是怎样的？旧约我们看到就会有什么事发生的？就有人行过咯，因为行到嘛，河水干了就有人可以行过了。那这个河水干了是给什么人行过？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，即是说给那些众王去行的。那就行了，行去哪里？他们行去哪里？之后有节经文就提到哈米吉多顿这个地方，有没有印象啊？ Armageddon。 他们就去哈米吉多顿这个地方聚集争战。那他们究竟是跟哪个争战呢？跟哪个争战？是不是众王自己打在这里？No， 不是，他们是跟上帝争战。他们大胆到他想打赢上帝，集体一起去对抗上帝。这里是这样的意思。那哪些人有说他们的？这里又说假先知，是吧？有鬼魔的灵，他们怎样诱惑他们？施行歧视来到诱惑他们，令到他们一起去对抗上帝。当然我们知道上帝最终一定是得胜那个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属灵战争是一场怎样的战争？魔鬼撒旦去诱惑万国万邦去对抗神。原来我们呢，我们很努力很努力地传扬福音，带领人去敬拜神，带领万国万邦去敬拜神。是不是两股很大的势力？是很不容易打的仗，是吧？我们的敌人就是魔鬼撒旦，他施行歧视来的诱惑世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但我们靠住主，我们这场仗一定可以得胜。我快去到第七个碗了。第七位天使将个碗倒在哪里呢？我们一起读，预备起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，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，说成了。又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、大地震，自从地上有人以来，没有这样大、这样厉害的地震。又有大驳子从天落在人身上，每一个若重一他连得，为这驳子的灾极大，人就亵渎神。好了，这里就有人讲成了。谁讲的？是啦，是上帝主耶稣讲的。这个话有声音从殿中的宝座出来，就是上帝讲的成了。为什么他要讲成了呢？因为去到第七灾了嘛，审判即将完成了，的大怒已经发尽了，成了。这个第七灾都很严厉的，是怎样？闪电， 我哋用少少想象力好唔好啊？想象下真系咁嘅情况会点？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、大地震，啊都要咁嘅声音先表达到嗰个景象系嘛？自从地上有人以来啊，冇咁大冇咁厉害嘅地震。我谂我哋呢个世界各地都经历过好多大大小小嘅地震系嘛？好严重嘅地震都经历过，不过呢度话系一个最严重嘅地震，从来未试过。所以呢个一个好大嘅灾难。跟住仲有咩？大薄子啊，从天落在人身上啊，十灾都有薄灾啦，系咪啊？第七灾，一大薄子落在人身上，呢度讲明啲薄嗰啲冰雹几重添啊？每个几重啊？一他连德即系几重啊？即系40公斤，40公斤重唔重啊？梗系重啦，我都系50公斤到咋，系真噶。嗰个冰雹都系轻我少少，咁多个咁重嘅冰雹跌落嚟砸落嚟，大家惊唔惊啊？梗系惊啦，悔唔悔改啊？唔悔改啊！佢哋呢度点讲啊？为这薄子的灾极大，人就亵渎神。个灾越大，佢越亵渎神，即系讲紧佢哋，似唔似我哋啊？有时越嚟越多困难，越嚟越多灾难，我哋反而有灾难咪埋怨神咯。神点解你咁样咁困难噶？我嘅路咁多灾难喺呢个世界上噶。其实调翻转系咪应该有灾难，我哋反而唔应该埋怨神，反而应该我哋省察我哋自己有冇得罪神嘅地方，我系嘛？所以呢度一直就系处理紧罪恶嘅问题。呢班人就系点样？面对神的审判都不悔改，仍然活在罪恶的里面。罪恶真是人类一个最难处理的问题，是吧？不要说非基督徒，我们基督徒都搞不定。在五月份时代论坛有两篇的封面文章，他们讲的东西都几似的。左边这个就讲这个腋下倒图。什么叫腋下倒图呢？就是说有研究显示，就是在疫情之下，特别是疫情很严重的时候，更多人即沉迷赌博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不是投注站都删了的吗？没理由会沉迷赌博的。原来现在可以网上赌波，网上赌马了。我都是看完这篇文章才知道。很方便的，打开电脑就可以落注的了。很方便。有研究就显示，因为大家都冇嘢做啊，特别疫情最严重嘅时候，出街食饭又唔得，睇套戏又唔得，唯有困喺屋企，日日对住个电脑，对住个电脑，诱惑试探就大噶啦，就喺度揿，就好多嘅年青人沉迷赌博，甚至以前冇已经戒咗赌嗰啲赌仔又再赌翻。我自己以前都试过沉迷赌博嘅，喺中学生嘅时候，我系。打麻雀是很厉害的，是的，我会跟同学在家里打通宵的，是的，特别暑假的时间，第二天不用上学的时间打通宵计钱的，就我都成日都赢的，所以呢就越打越开心，越打越投入。但我那时已经是基督徒了，因为我初中已经信主，虽然其实每一次赢钱 是有那个的最终之乐，是开心的，其实但每一次打完牌回家都很内疚，都在问自己，哇，你对不对得住神啊？信了主了，个个同学都知道你是基督徒来的。有时就是这样，我们的罪性罪恶一来到，诱惑一来到，有时就会跌倒。右边那个就是讲性教育的，那个题目叫做教会中的性沉溺与性伦理。又是讲到呢，即是疫情期间呢，很多人都没得出街，即是都是屋企打开电脑。就呢有调查显示，很多的色情的网站的浏览量大幅的上升。因为又是那个原因啦，没得出街，困在屋企，日日打开个电脑，诱惑试探就来了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团契的导师呢就跟我们讲，你有冲动呢就落街打场波，咁就会 OK 㗎啦。你諗下疫情最严重嘅时候，波都冇得打嘛。嗰啲篮球框都係封住㗎嘛。个足球场个龙门係封住㗎嘛。 所以其实咁嘅时候个引诱试探真系好大，日日屋企打一个电脑，无所事事，呢啲引诱试探就嚟啦。除咗呢啲咧，再讲落去仲有好多罪恶嘅例子啊！疫情之下，更多人引诱诱惑，即近来都好多虐儿嘅个案啊！近呢两个月，或者近呢一两年，其实都好多。近呢个月都好多呢新闻，我好多时同太太讲话又有呢啲虐儿嘅个案，我太太就同我讲：你唔好再同我讲啦，你再同我讲我瞓唔着噶啦。有时真系咯，你唔明点解可以打得落手嘅咧？自己个仔，自己个女嚟嘅。就是疫情，我觉得都是疫情的影响，是吧？很多家长压力爆煲，将自己的压力就发泄在仔女的身上。不要说非基督徒啊，基督徒我认识都有的。我识得有个朋友一巴就打下去，打到他的女儿的嘴角都渗血，三岁而已。我自己有时候都有这个冲动。我跟我太太说，如果我不是基督徒啊，很早之前我已经出了手了。忍不住。很多压力，是吧？但很多时候在这些时候，圣灵就提醒，当我真的忍不住，圣灵真的有声音提醒我要节制，要有耐性，要有爱心。当我们罪恶引诱试探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聆听圣灵的声音，圣灵的提醒。再讲下去还有很多的例子，可能刚才讲的那些你会想，哎，刚才那些我都没犯，我都很不错啊，这些是一些的例子而已。再讲下去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。我们各人都有不同的软弱的地方，但是撒旦魔鬼就会捉住我们，你这个位置软弱嘛，我就在这个位置攻击你，引诱你，试探你。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纷乱的世代里面，在这个充斥着诱惑试探的世代里面，让我们要警醒，谨慎自守，过分别为圣的生活，去见证我们的主。看了整个十六章了，很多的审判，很多的灾难，不过好像漏了一样东西，那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好像没有一句经文讲这样东西，是吗？其实是有的，我是刚才特登没看到，最后先看十六章十五节是有讲到的，因为它是其实是夹了在第六灾和第七灾中间的一句的经文，也都是全章最重要的经文。我们一起来预备起，看啊，我来像贼一样，那警醒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。这个讲紧耶稣基督好像贼一样，随时就翻噶啦，可能是今日，可能是听日的。所以我们要怎样？要警醒，要警醒，不要想着，哎，我犯多几日罪，耶稣基督未有那么快翻的，随时就翻。所以我们要警醒，还有这个讲除了警醒还有什么？看守衣服。什么叫看守衣服啊？是不是看着我件衣服不要被人拿了去？不是这样的意思，看守衣服是穿好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，还有免得羞耻。很多时候圣经都会形容，就是当我们赤身露体就会羞耻。我们想起谁？亚当夏娃就是这样，是吧？犯完罪，他不想见到神，因为他发现自己赤身露体，觉得很羞耻，觉得没有面目去见上帝。有时候赤身露体会带来羞耻，所以耶稣基督随时回来，我们要怎样？看守衣服，穿好衣服，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地等耶稣基督回来。圣经里面很多时候形容呢，我们一些敬虔的圣徒是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？白色衣服，我们穿好整整齐齐白色的衣服，来到等候耶稣基督再回来。即是我们要洁净，我们要守洁心清，干干净净地等上帝回来。讲到干净的衣服，在疫情的期间呢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多了洗衣服、有时候下去买菜 我都会洗衣服，因为怕有病毒，怕有病菌在衣服上。我認識有個家庭呢，他每天是洗四機衣服，他真的剛剛洗到個洗衣機壞了，要再買個布。但這些都是一些很正確的防疫的做法，是吧？洗多些衣服，洗多些手，捽多些手，我們拿東西吃之前呢都會捽手洗手等等，我們懂做這些事，是吧？以免呢受病毒去感染。 但我哋属灵生命呢，其实我哋嘅属灵生命都系一样，我系咪啊？罪恶就好似病毒咁样，当罪恶入到我哋嘅心里边，我哋有得佢滋长，有得佢萌芽嘅时候，我哋属灵生命就会病，甚至我哋属灵生命就会死，好似中咗病毒咁。所以我哋要点啊？干净，好似我哋执手洗衫咁样。点样我哋可以干净啊？靠住我哋自己得唔得？当然唔得啦。我哋要被神洁净，我哋要常常省察我哋自己有冇得罪神、得罪人嘅地方。如果有嘅时候，我哋要谦卑喺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求主赦免我哋，洁净我哋嘅心思意念。在这个纷乱的世代、邪恶的世代、充满诱惑试探的世代里面，让我们常常安静下来，省察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得不足，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。有的时候求主赦免我们，宽恕我们，洁净我们的生命，以致我们能够守洁心清，分别为圣地去见证我们的主。我们要立志过分别为圣的生活，讨神喜悦的生活，因为上帝是公义的神，上帝是施行审判的主，上帝是轻慢不得的神。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。亲主，感谢你，你透过圣经去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公义的主，你是那位施行审判的主，你是那位轻慢不得的神。让我们这一刻都去省察我们自己有没有得罪神、得罪人的地方。如果有的说话，我们在你面前认罪，求主你赦免我们，洁净我们心思意念，以致我们能够过守洁心清、分别为圣的生活，去见证主你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加能赐力给我们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